轮结束国共论坛之后，连夜赶往北京。五四习珠会能否预防两岸关系地动山摇？安倍结束访美之行，各界如何评价？习近平是否将与俄罗斯联手制衡美日同盟？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星期六抵达了上海访问，并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说。朱立伦还引用了电影《蜘蛛侠》当中的台词，以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来提勉年轻的学子要有更高更广的责任，除了经济之外还应该要追求公益与公益。那么朱立伦在机场自己拉行李箱的照片也引发了中国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此外，今天举行的国共论坛有哪些重点？明天登场的重头戏习珠会又将会触及哪些议题呢？海峡论坛今晚将有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并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为大家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结束了他的访美，正式的访美行程啊。那么在安倍晋三这一次访美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跟美国总统奥巴马见面之外呢，另外一个受瞩目的焦点就是他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进行的演说。不过在这个演说当中呢，安倍提到二次大战日本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仍然是没有道歉。那么究竟安倍他这个一直不肯道歉的用意是什么？那么此外，美日这一次巩固同盟地位，是否要跟中国与俄国的这种同盟地位相抗衡呢？这是我们今天预备的第二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副执行长赖怡中博士到节目当中。赖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赖怡中博士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赖怡中赖执行长来到海峡论坛。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赵全生教授。赵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还有赖博士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海峡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两个讨论话题的看法。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就把焦点转向国共论坛与习珠会，我们就马上请人在北京的中广记者李仁月带我们掌握相关的一些最新信息。仁月你好，在线上了吗？
是的，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先请仁月为我们介绍一下昨天啊朱立伦抵达上海之后在这个复旦大学演说的一个现场情况。仁月。
是，其实昨天他到的这个上海的第一站呢是在复旦大学来发表演说，那么同时也跟学生们要座谈。那么他演说的时候呢，他是先以20年前呢到上海的一些经验来说明说，其实二十年来上海的变化相当的大，那么其实时代跟时代间的变化也相当的大。那他在这个部分呢，他是引用了这个21世纪资本论哦，他提到的一些观点，也就是说，在这个他的上一代，也在他这一代哦，他是追求经济的成长，物资的成长，但是也造成了这个财富分配不均的情况。所以他也提取下一代应该是要追求公益，也就是公平正义还有公共利益这两项公益。那么他是引用了这个电影蜘蛛人哦这样的一个台词，因为他其实他自己是取开玩笑说，因为他在选举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朱朱伦，那也就也有人叫他朱立伦，这个蜘蛛人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蜘蛛人的台词，也就是说希望这个学生们哦就是这个能力越大，但是责任也就越大，希望下一代的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是他的昨天在复旦大学演说的情况。
好的，那么仁月除了跟这个青年朋友们有约之外呢，当然今天登场的一个国共论坛有一些重点了，包括了这个朱立伦的演说，还有这个致辞，以及这个余振声也发表了讲话，跟我们谈一下今天的国共论坛有哪些重点呢？仁月。
在前天的国共论坛，他朱立伦在出发前就提到了，因为这次尤其是在318血运过后，这个可能大家也发现这个两岸的一些情况有一些变化，那尤其是的过去和平红利的部分，也许大家会有一些质疑，就是说分配的情况。所以同时呢，其实这个318血运也凸显出了三中一轻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次的国共论坛的当中，议题也议程的部分也特别会聚焦在比如说三中一轻、青年人的未来发展、创业等等，以及目前中小企业在大陆发展所遇到的一些瓶颈跟困难，希望能够对中小企业的部分能够提出一些帮助。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朱立伦在今天演说他也再次提到，也就是说大家所关切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的问题，尤其是最近提到的亚投行的问题，以及RCEP TPP 的问题，还有就是一带一路的这样的各方面的问题，他是特别强调说，其实台湾有相当多的，比如说在规划方面能力，在创投创意方面的能力，其实在未来在比如说在亚投行以及在各方面来讲，其实台湾都可以有一些贡献的，那么这也是台湾的人民所希望能够有所贡献的，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一个场合，让大家都能够听到台湾有这样的希望。
好的，当然这个明天要登场的习珠会是这一次朱立伦去大陆之行的一个重头戏了。那么在会去之前呢，这个马总统也说是为这个习珠会画下一些这个基础的红线啊。那么究竟这个习珠会可能会在哪些议题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任岳，你在整个随行的过程当中所掌握到的第一手讯息又是什么呢？任岳。
其实目前大家所了解到朱习会的部分呢，其实大家这几天的观察，其实我想朱立伦还是应该会聚焦在，也就是说第一个是比如说九二共识未来怎么样能够继续深化，能够怎么样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台湾的未来空间已经可以到怎么样的发展。那么过去大家提到说如何能够超越九二共识，虽然朱立伦部分并没有特别去提到超越这两个字，但是他还是会也许会希望在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以及目前也许九二共识可能遇到一些深水区的情况，他会希望有所琢磨，但是这可能是明天会提到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呢，也许还是会提到说朱立伦在这两年来一直提到的台湾的国际空间部分，也就是台湾的关于亚投行、关于 TPP、 关于 RCEP 这方面各方面的问题，也许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所表述。当然最重要的观察焦点还是希望还是会看到说在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在明天会面的时候，关于台湾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论述、什么样新的表述，而双方在投球跟接球的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可能是明天大家会要观察的焦点。
好的，非常感谢中广的记者李仁岳、百忙中播荣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非常感谢仁岳。
谢谢大家。
感谢仁岳。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也很快先来听一听朱立伦今天在国共论坛上的一段致辞，来听朱立伦的说法。
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必须要用正面的心态，用健康的心态，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是大家都必须要面对的，21世纪是合作的时代，不是对抗的时代。
好的，听完了朱立伦说法，下面我们再来听一段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国共论坛上的谈话。
继续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关键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这是论坛的立身之本。没有了这个基础，论坛将无以存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两岸关系发展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论坛越要坚定地发出巩固政治基础、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大呼声。
好的，这是俞正声的说法。我想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赵全胜教授，你也听到了这个俞正声他是重复了习近平所说的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你怎么评论这一次朱立伦的访问，还有明天就要登场的习珠会，能不能这个预防两岸关系出现这样地动山摇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访问应该是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进行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是2015，但是实际上大家看的都是2016，这个如果岛内形势 发生了这个重大的转变。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呢，我是这么看的啊，就是无论是明天的这个习诸会也好，还是这一次的论坛也好，从大陆方面呢，都要把这个信息放得非常明确，就是刚才像于振声讲到的，九二共识啊，作为一个基础啊，另外深水区啊，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基础两岸交流的这个互信能够进一步加强，同时呢也为下一步做一个铺垫。从这个大陆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从台湾这个角度来看呢，我是这么看啊，一个呢是要维持这个国共最高领导的这样一个接触，因为我们都知道是从连战开始的嘛，一直到现在已经多少次了，吴伯雄也有。那么这样的一个，就是将来万一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国共这个平台呢还在继续。另外还有一个呢，也都是大家这个都没有说到的，也就是还很不确定的一个，就是究竟朱立伦这一次啊，这个习诸会之后，他有没有可能改变他的这个不参选的想法？那么最后一刻呢，突然又，所以这个没有到截止期，恐怕都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性。虽然很多人都说可能性不大，但是呢，无论怎么样，这个在这个国民党也好，在整个台湾岛内的政局的变化也好，这一次呢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究竟这个习诸会的会面，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看到有报道啊，像关于那个复旦大学不是专门讲到了能力强责任就大，
是
那个在这个台湾国民党的洪秀柱啊，这个小辣椒啊，就说出来了，说哎，那你这个能力强，你也很强啊，你责任应该大呀，大呢就是你要参选呀，所以类似这样的说法都有。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拐点，节点上进行了这样一次这个，所以这个意义呢，怎么样的这个估计都不会过高。
好的，感谢赵全成教授，请教在台北的赖执行长啊。当然这一次这朱立伦到中国去访问，要即将要跟习近平会面了，刚才也赵教授提到他究竟要不要参选了，大家还在观望着。不过现在他在出发之前说他表态不参加这个总统大选哦，这个没有了，在会面的时候没有那个总统候选人这样的一个身份，究竟他跟习近平的会面能达成多大的突破呢？您的分析。另外这个刚才我们记者也谈到，今天晚上是从这个上海连夜上北京啊，等于是被外界认为是进京去会见习近平啊。那么民进党这边也有人说了，就希望说不要把两岸关系国共化、权贵化跟黑箱化。你怎么看台湾各界对这次习诸会的期许呢？赖执行长。
是，其实这一次啊，这个朱立伦他不管是在国共论坛或者是朱习会哈，未来的一些发展啊，可以看到有几个很有趣的一些现象。第一个就是说，今年啊，照讲这次国共论坛，特别是从联湖会开始的十周年，但是我们却看到在国民党这边啊，特别是把这个国共论坛和联湖会它的这样的一个十周年的纪念啊，把它特别彻底切开，好，而且两个区分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个讯号让人感觉到是说，是不是朱立伦他有意啊，要和联战切割哈，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实际上台湾这边有不少的一个联想。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啊，朱立伦他这次到这个北京啊，到这个上海参加国共论坛，然后再到了北京和习近平见面。当然有人会认为说，这是不是朱立伦想要透过习近平给他的一些讯号，然后来决定自己是否要参选？那当然，在台湾这边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认定是认为说，朱立伦既然已经答应要到国共论坛，要去跟习近平见面，那么就显示朱立伦应该啊没有考虑要打算参选，因为啊就是去年连胜文这样的一个例子。连胜文到了这个北京跟习近平见面之后，然后开始宣布要参选台北市长，结果呢在台湾就被认定他就是啊要获得习近平的这个首肯来取得这个参选的这个入场券。那么也因此会被人家认为说，这个连胜文本身啊他并不是看待台湾选民，而是看待这个中共的脸色。那也因此啊，这个是很普遍这样的原因，在这个台北市照讲是蓝营铁票区的状况之内呢，却让 连胜文他在去年年底九合一选举里面，在台北市啊这个泛蓝铁票区里面却是大大的惨败。那么因此朱立伦他本身在政治精算上面像是算是相当熟悉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有不少人是认为说朱立伦看到连胜文过去的经验啊应该不会重蹈这个覆辙，好，就是说在习近平见面之后然后要宣布要参选总统，因为这形同就变成说朱立伦就是连胜文第二。那然后最后一点我是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啊，在这个出席会的这整个过程那个状况里面，目前给人感觉似乎是习近平比朱立伦更想要这个出席会。怎么说呢？因为如果说从去年太阳花的运动，再包括九合一选举的这个结果啊，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来中共他们想要透过国共合作，然后来这个处理有关台湾问题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在国民党他的这个势力大幅的这个退化的状况之下，这样的一个能力似乎受到非常严重的挫折。可是现在就是现在面对2016年，当然民进党是否有可能胜选还不知道，但是感觉到民进党他的势力在大幅成长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2016年如果说连国民党他现在喋喋不休的状况还没有完全停止，那么有可能在2016年不仅国民党他在这个总统选举会败北，甚至有可能连立委的这个立院多数都有可能会失去。到时候在这个中共他们的眼中啊，会变成说他们所认定的台独势力啊，同时掌握行政权和立法权多数的情形。那对他们来讲，这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来讲，习近平借由朱习会、借由国共论坛，要来确立怎么样去处理马后的这样一个国共之间合作的一个基础，以及他怎么样透过国共论坛的对谈释放出个讯号，同时能够帮助国民党挽回他下降的一个颓势，起码能够稳住啊他在这个总统选举以及甚至包括立委选举这里面的一些状况，我是觉得这是习近平可能在这一个非常主要的考虑。
好了，非常感谢赖执行长这个详尽的分析。接下来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提供一则地震的资讯呢。刚刚在台北时间晚间9:09的时候呢，在花莲县政府东方81.9公里处呢，发生了瑞士规模5.4的这个地震，震源深度是25.8公里。那么详细的这个地震的资讯呢，稍后晚间10点钟的这个中广整点新闻呢，会提供给大家更详细的资讯。那么这是刚刚地震的一个消息。那么首先我想再继续请教赖宜中赖执行长，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这个朱立伦到这个大陆之前呢，3月这个先前马英九总统呢在这个4月29号到陆委会去视导，那么他特别讲了两点。第一个，他质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这个蔡英文说想要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他问第一个什么是现状，第二个如何维持。那么他讲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两岸还是必须要以九二共识为基础。所以您觉得这个在朱习会在朱立伦到大陆还有朱习会之前，马总统先到这个陆委会去视导，并且说了这样的一番谈话，是不是为这个朱习会定调？那么此外，朱立伦也表示说这个要巩固九二共识，另外洪秀柱也说叫一中同调。您觉得未来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不管是谁都好，是不是还是在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各表也好同表也好这种架构之下来推来阐述他们的大陆政策？
对，马英九他到陆委会进行视导，以及提出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主张，他的焦点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朱立伦以及习近平。蔡英文实际上有点像是说借着对蔡英文的质问来提醒朱立伦，而且告诉习近平到底马英九他本身的主张是什么。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目前来讲这个马英九他的领导的威信受到严重的这个挫折，那么在党内很多人已经公开在质疑他的领导权威。所以说当马英九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的时候呢，就明显的就是在告诉这个洪秀柱你的一中同表这个东西这是我是不接受的。好，那也是用这个方式来重新来宣示他本身的这个对于两岸政策上面的一个权威性。那另外一点呢，他在这个 陆委会这边的一个说法里面呢、啊，再度提到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实际上也是在告诉朱立伦，你在中国那边你不可能也不可以啊，去违逆或者说是有任何在这个主张上面有任何退却的一个立场。那么另外一点也是告诉这个习近平，我当这个台湾不管谁说话，好、哦，有关于九二共识这边的一个定案主张，还是我马政府马英九这边说了算。所以说马英九他在这里面，实际上他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和主张，主要是在对内，特别是针对党内可能的一个挑战者，以及当朱立伦这样的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出现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在两岸政策上面重掌他的主导权。那么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因为啊，习近平他已经一再的提到，就是说啊，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的那个基础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而且之前他又特别提到有关一中框架这样的一个的议题哈，那基本上和马英九的一中各表是有相当的差距，也因此当习近平在出席会的时候，是不是会在这个地方另外再提出习近平他的一个主张，然后这个主张如果说朱立伦当场没有表示很明确的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就表示说国民党他在这个主张会全面退却，那我觉得马英九他可能是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担心这样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说他在借陆委会的视导的时候，以质问蔡英文的方式提出他的一个说法，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形实际上是相当有趣的。
好的，谢谢赖益忠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全胜教授，就是您在华府您怎么看这个美国对于这一次国共论坛以及这个即将展开的朱习会的这个立场？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院在先前回答这个记者的提问的时候以电子邮件回复，他说美国欢迎两岸采取降低紧张的措施，鼓励双方持续改善关系的建设性对话。那么您觉得这样是不是一种比较官样的以及没有什么新意的或者这陈述，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值得观察的地方呢？您的看法？
我倒是觉得这个不一定说是就是纯粹的一个官样的，而实际上还是反映了华盛顿在两岸关系方面的一个主要的考量，这个就是地区的和平和安定。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亚太地区的热点已经相当多了，比如东海、南海、朝鲜半岛，那么台海作为一个老的热点，那么这些年来趋于平静，那么希望呢保持这样的一个平静和和平安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我的感觉应该是华盛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考量。那么为什么要提到这样一个这个节点上呢？因为在这个几年前，也就是说在这个阿扁这个时代的时候，当时两岸的这个动荡非常大，而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台海危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曾经用过一个词呢叫做 trouble maker， 就是说呢麻烦制造者。为什么要？其实这个从美国和台湾的这个关系一直是很近的，突然在当时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呢，实际上这个分量也是很重的。也就是说呢，不希望在这一次2016年，如果出现了政权的交替也好，或者出现了新的政治的发展也好，而把这个局面呢再回到这样的一个，那么这样呢就给从美国的这个亚太战略方面来看呢，是一个给美国添乱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也都知道，那么不久这个蔡英文要到美国来嘛，这个问题应该是个主要的问题，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一次访问，所以刚才我看这个表态呢也是很重要。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关于这个国民党内部的一个世代交替的一个完成，这个也是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朱立伦是代表新生代的，那么新生代起来，那么这一次呢，等于是一个交棒的一个东西，未必是一个这个马朱之间的斗争，这个我倒不是从这个角度看，我看是一个接棒。另外，再有呢，从朱立伦来看，他也不是在两岸关系不是完全的一个新手，他20年前就到北大去了，然后以后他经常有这些来来往往。那么这次是一个第一次以党主席的身份出现，而且又要跟习近平见面，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应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节点，而且明天呢，应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观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来发表您对这一次国共论坛和有明天登场戏剧会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首先接近台湾的听众，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哦，我听你们节目啊，已经听了10年了啦。
嗯。
还有说，我希望明天呢，那个习近平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了。第一，今天的共产党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啊，是否还像毛泽东时期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是否应该要开放党禁啊？然后让共产党转型为中国共和党或者中国民主党？二，一个中国，我们希望的是啊，一个民主的中国，这个民主的中国，习近平能不能给我们年轻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两岸之间的谈判呢、啊，和平协议啊，应该要站在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对等的基础上。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线上听众很多，大家尽量稍微简短一些。湖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湖北李先生，请讲。
好。我就讲我的观点，我就是说这一次朱立伦先生来到大陆的话呢，就是代表国民党的继续维持这个两岸的现状呢，在这个现状上能够这个继续对中国人民或者是对两岸的人民带来新意。那个对于说到这个制止台独，我要提醒这个共产党集团或者是现在的习近平当政者，你们必须要给予两岸的政府共同在国际上有参与的空间，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制止台独，不然的话台湾人民就有理由去选择搞台独。我的观点就是这样的，看嘉宾是什么意见。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再接一位台北的陈先生。台北陈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大家好。现在这一次的那个朱席会即将召开吧，其实现在正预祝的。
陈先生请继续说。好，线路给我们断掉了，我们再接一位四川的唐先生。四川唐先生您好，请说。好像电话线路暂时没有办法接通啊，再试一位湖南的张先生。您好，湖南张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你好，东宁好。台北的博弈好，嘉宾们好。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呢、啊，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如果是这个蔡英文女士上台，两岸关系绝对会走下坡。陈水扁执政的8年就是一个案例。1996年台海危机，2005年2颗子弹。所以的话，民进党上台，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觉得是很不靠谱的。今天余正生先生重复了习总的一句话，
基础不牢，
根基不牢，
地动山摇。
所以这句话不但是说给民进党听的，也是对台湾民众说的一种劝解啊。如果大陆在崛起的过程中，如果台湾配合美国做大中国大陆崛起的绊脚石的话，我认为习总会毫不犹豫先把这个绊脚石把它搬走。所以两岸我们都要警惕，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是如果那一天到来，我们也会面对。谢谢。
好的，感谢湖南张先生。再接一位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您好，抓紧时间。
喂你好，我是感觉吧，这个喂你好，我是感觉对他这个台湾方面嘛，还是应该坚持这个九二共识。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个观点是绝对是正确的，你知道吗？如果台湾独立的话啊，不管中国政府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中国大陆的十几亿的老百姓，十几亿的人民也是不能接受的。谢谢，再见。
好的，感谢河北李先生。我们先请在华盛顿现场赵教授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
对，我刚才听到的这个信息啊，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呢，两岸之间的交流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在这方面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在这个陈水扁时期推动这个往台独的方向走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引发了这个台海危机。那么引发了台海危机呢，实际上背后呢，这个我们知道有可能呢就引发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所以就刚才我也讲到两边呢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我指的是北京和华盛顿就要把这个台湾的形势呢管控起来。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小布什总统曾经在这个白宫啊在温家宝来访的时候呢，就是专门讲到这个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而且呢专门讲到呢，当时用的词呢是不要改变当时的一个现状，对吧，这样一个说法。那么后来呢就出了一系列的，就是这个像刚才讲到的麻烦制造者呀等等，那么就把两岸的这个局势呢可以说管控起来，而避免出现这个中美之间，就是由于台独引发台海战争，由于台海呢又引发中美之间的武力冲突。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说在当时呢把这个局面呢是引发。那么刚才几位这个听众都讲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样的问题呢也都反映出这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是不管控好有可能出现的。那么还有一个刚才也讲到了一个国际空间的问题，这个也是应该是两岸之间呢在做进一步的协商，看看如何在适当的范围内这个有一定的国际空间。刚才也比如亚投行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都应该是可以商榷的这个话题之一。
好的，感谢赵教授。我们知道还有听众，请稍微耐心等待。我们或许因为上半场比较热络，我们可以或许再接一轮的听众。不过想先请教赖宜中教赖执行长啊，就是有关于这个九二共识。刚才有提到九二共识，有听众观众提出了。我们知道这个在朱立伦去之前呢，当然马总统在九二共识上希望能够为朱的习朱会定调。不过李登辉总统则是希望说，这个朱立伦你去大陆不要提这个九二共识。那当然，民进党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针对这个朱习会有一些他的期许，包括不要将这个两岸关系国共化、权贵化、黑箱化等等啊。究竟这个民进会不会谈九二共识，跟我们预测一下。另外，这个刚赵教授提到这个美中共管台湾，我们现在看到朱立伦现在是进京赶考去见习近平、习朱会，那么马上六月初蔡英文也要来美国所谓的进行面试啊。那么看这个台湾的2016年的总统大选，好像似乎出现了美中共管的一个情况呢，赖执行。
首先我来回答有关于所谓美中共管哈，目前我看起来2016年似乎不太像是这个样子哈。那因为最有趣的状况倒不是说那个美中共同针对台湾任何可能领导者在进行管控，而比较像是说蔡英文他在和美国之间怎么取得他一个合作的可能性。那另外朱立伦他怎么样在他建立自己的个人风格的时候，同时还能维持跟北京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就是说看到朱立伦他在有关于啊这个求同存异，这是马英九他过去的一个主张，但是朱立伦他特别提到就是求同尊异。好，从存异到尊异啊，这中间它是内涵的这个差别其实非常非常有趣。那再来就是说啊，当讲到九二共识的时候，其实在台湾其实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是发现说特别是从2012年马英九他连任成功之后啊，发现动摇九二共识的哦，以及把这个双方模糊空间把它打破掉的实际上是习近平啊。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他在这个6月13号和吴伯雄，好，国民党中央部主席吴伯雄在讲话的时候呢，他这边提到啊，这个未来的这个政治的基础是要朝向一中框架，而且他要求国共双方要对一中框架的内容，好，要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看法，连个表的模糊空间都不可能存在了。而之后他所继续进行的一步一步要求进行政治谈判等等的这方面的一些的发展，实际上让国民党他自己内部受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也因此在台湾这个地方，当然民进党他对九二共识他并不认为它存在，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想要坚持九二共识继续存在的国民党，他面对的反而是习近平他的作为啊，让国民党他的作为在台湾很难取得一般民众对他的信任感。所以我是觉得当提到九二共识的时候很有趣，就是说到底是不是民进党他上来在破坏呢，而可能更要注意就是说当马英九他还在的时候，为什么九二共识啊他本身的适用性和他的这个压力反而变得越来越 越大，这中间所出现的转变是在哪边？那我觉得这个是它为什么会导致台湾民众从原先在2012年还能接受，到后来开始对九二共识，开始对这个政治语言的工具性啊，觉得已经不是那么能用了。这中间的那个造成转变的心理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这需要分析清楚。
好了，感谢赖局长的分析。那么由于我们还有下半场的话题哦，线上的听众可以稍微耐心等待。第二下半场的这个接听时间的话，可以继续提出提问，我们请两位来宾在总结的时候来综合回应大家。不过有关于国共论坛和习主会的讨论，我们到这一天先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还要邀请两位来宾为您分析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访美之行，以及他在美国国会所发表的演说，各界的评价如何？美日强化同盟的同时呢，习近平是不是又要出手来回敬日本？来就这个美日同盟做出他的一个宣示，我们休息一下。